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健康谈的节目，我是金娜。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长青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 AM 1450，可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又扩大了，也许又减少了，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的新朋友和老朋友一直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谈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一下，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在隔期来播这个节目。那希望喜欢养生健康的朋友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会给你很多的资讯。说实话，每一次节目当中，你都会收到很多的这个电话哈，听众朋友会询问一些能不能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啊讲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话题，就是说在上次你讲座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就说出来说，哎，能不能讲一讲女性朋友，其实也不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减肥这么一个问题。周围有一些朋友他自己就会说，说哎呦，我这一月我减的这个分量，可是呢没一个月他的体重又回来了。那像这种他的体重在瘦与胖的这样循环摇摆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管这种减肥方式叫悠悠 diet， 就是说，他可能用，其实用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了，也可能是节食啊，也可能是运动啊，也可能是比如说打一些这个生长荷尔蒙啊，这个是就是西方比较用的多的。那中医呢，有做针灸啊，有吃中药啊，都可以做减肥，对吧？但是呢，如果方法正确啊，那这个身体呢，我觉得就会保持这个体重保持的比较好。但如果要是用错了方法，那就效果就不好了。
就是说，其实在减肥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减肥的方法，有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效果。可是这个效果如果能够持久的话，还是像您说的，一定要一个合理适合你身体的这么一个效果，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通常会有哪一些减肥的这个方法，或者是说在减肥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一些的误区？因为听众朋友，我想许许多朋友都会知道，就是说自己在减肥实行减肥的这个计划当中，可能有些他是对了，找对了方法，有很多人其实还是没有找对，走入减肥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误区啊，哪方面我们要提醒？
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呢，减肥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外边就是包括我的一些病人，他进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些观察哈，大概五分之四的人就是都会失败。
哦，真的？
哎，
那比例还蛮大的，五分之四也就是80%左右。
对对对，
嗯，
那当然了，这个里头都有方法的问题了，
还有一些个体的问题，
对
不对？
对对
对
对，
嗯，
其实有时候你去问他们一下哈，就说他减肥是为了什么，然后他是通过什么来衡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变化的。那大部分女孩子呢，包括男生了，他其实有些就说，哎，我就是对着镜子照一照，然后我在秤上称一称，哦，我体重减轻了我就高兴啊，体重这个增加了我就想办法要再把它给减掉。哎，但实际上呢，减肥没这么简单。然后另外呢，在这些人里头呢，大概有60%的人吧，是通过节食，就是说，哎，我就少吃点东西啊，或者说我一顿饭我跳过去，我不吃啊，或者是
这个比较普遍。
哎，对，或者呢，就是说我吃一些有减肥作用的药啊，那里面呢，只有1/4的人呢，是说，哎，我有运动。
哦，
哎，那再细一问呢，就说，到底有多少人对这个健康的减肥有什么理解呢？很少很少。大概我想可能也就1/10的人会说，我减肥我也考虑到说怎么减肥才能比较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减肥实行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许多人他的这个概念还没有理清。
对对对，
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在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状态下要去实行减肥，而不是说单单你去为了达到减肥的效果去这个不吃啊，或者是只用运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吃一些减肥的药，
是
单单这些手段还不够，对不对？
哎，所以、
嗯，
所以就是外面的话呢，我总结的呢就是说，他们主要是通过节食的方法，然后他们的目标呢只是减轻体重。
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目标呢，没有考虑身体的健康呢，其实他可能达到目标以后很难维持，然后过一段又胖了，胖了以后他接着再去饿了自己哈。我对这个问题呢也做过一些研究，因为毕竟这个我治的病人是跟这个内分泌代谢方面有关的比较多一些哈。
嗯，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我们讲控制饮食，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说我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那这个东西这样的减肥能不能成功呢？我觉得不可以，它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不吃饭能不能变瘦呢？这答案是肯定的，对吧？那但是我们看一看那个电视里哈，这个到了这个非洲，这些骨瘦如柴啊，这个两眼发呆的这孩子，你都知道他们是饿的，对吧？
啊，
那如果我们现在呢，要是来减肥的话呢，那我们说饿自己啊，这个能坚持多久？那这个后果是什么？
对，
哎，
肯定也会引发身体其他不良的症状会出来了啊。
对，有些人会脱发呀，就是
会脱发，
脱发呀，甚至是说月经不调啊。那当然我也见到过一些文章上说减肥太过了以后，比如说以后这个骨质疏松啊，营养不良啊，这种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接着上面讲呢，就是说节食呢，就是严格的节食呢不能减肥啊，然后这个如果不吃蛋白质不吃脂肪呢，实际也是不好的啊，只吃水果减肥呢还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些东西你做了呢，不但有时候不能减肥，反而呢让你这个长回去的更快，然后衰老的更快。
对，我之前也听过有关营养健康专家也说过，就是说好像是为了减肥你就饿自己一顿，可是当你在吃的时候，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还有你的胃啊，马上对这个食物的反应会摄取更多，然后你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反应让你吸收更多的脂肪。
哎，对，它实际上这种就是怎么讲呢，从古代吧，就是说咱们人这个从古代到现在其实基因没什么变化。那在古代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人能生活就是存活下来呢？是这种，就是说比如说他遇到饥饿了，然后呢但是呢他忍过去以后呢，哎，来了一些食物，他把这个食物吃下去以后，身体把这个食物呢转变成脂肪存下来。哎，这样的功能强的人呢，因为他身体里脂肪多嘛，对不对？那下次再饿的时候呢，他就更容易抗过去一点点，那这样的人呢就留下来了。这样功能差的人呢，结果就慢慢的
被淘汰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我们人呢是保有了这项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是在缺衣少食的时代是很好的，但是在现在啊，我们不一般来讲，尤其在美国不用为吃东西发愁，对吧？可是你跳了一顿没吃，你的大脑呢不知道你后边有很多食物啊，他还是觉着说像那个石器时代一样的，哎呦这顿我没东西了，这个我赶快把这个能抓进来的所有的热量都把它变成脂肪存起来，以备这个不时之需。所以呢你跳一顿呢，你看着是好像减少了一些热量的这个吃进来哈，但实际上让身体呢更多的产生脂肪。
所以饿自己并不是一个好方法。
是，对。那其实这里边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哈，比如说我们说吃东西，那都是比如说吃橙子或者橙汁啊，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说都是橙子的制品，对吧？那到底它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营养和热量是不是一样的呢？可能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喝一杯橙汁吧，大概有这个110个大卡的热量和大约1克的膳食纤维啊。那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橙子呢，就是大概就是拳头这么大的吧，它能提供62大卡的热量和3克的膳食纤维。那你吃两个橙子呢就差不多了，跟喝一杯橙汁差不多，对吧？但是这个膳食纤维的比例不一样，对不对？
嗯，
那你消化的过程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橙汁里头你一喝下去，然后马上这个血糖就升高了，升高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分泌一些胰岛素啊，然后就是要把这个血糖转换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在转换的过程中呢，这个多余的这个血糖呢就被转成脂肪存储起来了。那你吃一个这橙子呢，这个它要经过一个消化的过程，它这个血液里的糖的浓度上升了得很慢，所以呢，哎，你最后，就说这个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转成脂肪的成分是比较少一些的。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他呢，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啊。他主要是运用调气针的方法呢，会配合中药来治疗各种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疾病的，甚至是一些并发症的，这些有他自己独到之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主要是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减肥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注意你的饮食，以及要避免哪些减肥的误区。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长青医师跟我们来具体再聊一聊，严格控制你的饮食的话，减肥到底有哪一些不好的后果。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一至两点钟，请您锁定 AM 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健康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特别的嘉宾，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长青你好。
哎，金娜好，听众朋友们好。
请长青医师来啊，其实我一再讲，就是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他是非常有自己独到之处，就是运用这个奇经调气针的这一种方法，同时呢也配合他自己独有的这个中药治疗，会治疗各种内分泌啊以及免疫系统，甚至是并发症，都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聊一个跟内分泌系统比较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减肥。其实我们通常说，当一个人内分泌系统出现不协调、不顺畅的时候，或者是不平衡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或者是出现偏瘦，有的人就会出现
偏胖
哈。其实肥胖不是说真的是上了中年人，我看到一些年轻的这个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他真的是年纪很轻，可是呢不知道哪一方面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压力大呀，或者是情绪问题啊，还有其他可能是内分泌这些就产生一些问题。那我们在上一节当中，长青医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就是说有许多朋友比较最基本的方法，减肥方法就是这个严格通过节食来减肥。
对，
会不会就是说带来一些什么其他不好的后果吗？
对，如果太严格的控制食这个吃进来的这个食物和热量的话呢，我想这个大家饿一天有什么感觉呢？就体力下降哈，然后这个运动起来没劲儿，对不对？那一天没吃东西，这个吃这营养也减少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直接的表现。那长时间呢，就是会造成这个比如说脑细胞也开始死亡了，这个就是容易这个记忆力不足啊，或者什么这些事情啊，然后头发也会脱落啊，然后骨质疏松啊。那有些女生呢就会这个月经就不正常或者停止了，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比较少吃食物，然后这个胆汁呢排泄不良，然后就造成这个胆结石。哎，
哦，减肥也会导致成胆结石。
哎，对。
嗯，
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当你一直饿，人也不能老饿着，就不能，就是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就想再吃点东西，对吧？当你一放松的时候呢就开始吃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体重呢就不但反弹回来，甚至有时候这个长得更多。那而且呢这个人的新陈代谢呢，随着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吃的东西啊、运动量啊、营养素的下降呢，这个身体就会 就会这个很聪明，他就要做准备，为以后这个挨饿做准备，所以他就这个像这个冬眠的这个熊一样，这个把这新陈代谢降下来，对不对？就实际上就是说，那你平时就算你在动呢，它也尽量少的消耗身体的热量，都尽量的保存起来，为了让你渡过难关。那所以呢，等你恢复到正常饮食的时候呢，即便你吃的跟就说不是那么多了，但是这个你身体的脂肪存储的呢就比过去呢还要多一些。所以这个是人的这种生存下来的本能，我想上一节我提过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想减肥呢就太少吃食物。
对，而且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根本就不吃主食，只吃一些少量的水果呀或者是蔬菜呀，他觉得这就够了，我不需要主食，这是对的吗？
这个我们有一个话呢，叫这个减肥一个月衰老三年啊。
哦，真的？
对，如果只吃少量的蔬菜和水果呢，这个就是说因为实际食物啊，主食里面米面里头它也有很多的必要的这些氨基酸啊、脂肪酸啊或者是纤维啊这类的东西，对吧？当这些这个营养呢缺乏的时候呢，皮肤就干燥了，然后这个肌肉也松下来了，这个脸色也不好了，对吧？那刚才我说过了，这个如果吃的量不够的话呢，代谢率还会下降哈。那再一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吃太精致的东西呢，这个淀粉又会让你的这个血糖波动啊，然后就产生这个比较强烈的饥饿感，因为血糖低的时候人就会很饿，就是非常想吃东西。所以呢，这个当那种饥饿感产生的时候呢，又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就又开始暴饮暴食。
哇，
然后
所以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不能只吃蔬菜和水果来进行减肥。
对，就是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个这个不到40岁的一个女病人哈，那个她生了第二胎，生了以后呢，就说为了减肥，她三餐呢只吃一点的水果和蔬菜。那两个月之内呢，其实效果不错了，体重减轻20多磅。
哇，
可是后边的连续三年呢，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个月经不调啊，月经延后，有时候几个月不来月经，然后他就找西医，有时候要吃这个催经的这个药，来勉强维持。那来看这个中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全身水肿，他自己都在开玩笑呢，说。像这个刚出锅的包子一样，就是这个发得很厉害。他说呢，他以前第一胎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同样的方法，那觉得效果还不错。第二胎也做了，可是为什么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第一胎的时候可能身体还不错。那但是他在这个就是很少吃食物的这种方法的时候呢，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这个把脏腑的气呢就给伤到了。
所以在第二胎之后，他的这个问题就开始，身体就同时出现了。
是，所以第二胎呢是一种老化的衰老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还不到岁数呢就快进入更年期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个这种衰老，我曾经也是在以前的讲座里提到过，这个就说更年期的一些为什么一些年轻人会过早的这个进入
更年期
的一些
症状
对吧？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形，对。
听众朋友，您如果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关减肥或者是说其他各种内分泌以及免疫方面的疾病呢，你都可以拨打长兴医师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215-1683 408-215-1683。他在看诊之后呢，都会非常耐心的给你解答任何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主要是聊减肥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注意你的饮食，以及要避免哪些减肥的误区。那同时呢，我们将在一周以后，也就是说3月7日的同样的这个健康谈的节目当中呢，长兴医师还会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减肥您到底应该用哪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最好的方法了。
是，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减肥的时候到底有哪些误区。之前长兴医师说了，单单从饮食上控制这是不对的，是不是？
对，
体重控制和健康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说的减肥主要是从控制体重，对不
对？其实呢，我的认为哈，这个减肥真正的目标呢，它 不完全是说仅仅是减轻一个体重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减少一个身体里面的脂肪含量的问题。因为这个脂肪含量高的话呢，
他体重就重了，
不但是体重重，那还有一些这个高血脂啊，然后血粘度高啊，会产生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啊，甚至是说造成这个对胰岛素的不敏感，然后会产生糖尿病啊，那这些都是这个因为肥胖造成的潜在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呢，就是这是脂肪高，那其实人里头身体里头肌肉多一些的话呢，相对来说好很多。
嗯，
对，所以应该是增加肌肉哈，要这个全面的这个补充营养，然后把这个基础代谢，这个代谢率给提高了。那这个肌肉多的话呢，它本身这个消耗的热量也大，那也就不容易再积累成这个脂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真正健康的人呢，他是不会有太多的脂肪的，那包括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和血脂。这个如果我们认为是这个肥胖是病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代谢的疾病，是因为这个不正当的这个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所以
不光是来控制饮食了啊，
对对对，
控制体重，可能你的生活方式随之都是要进行一个调整的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常新医师啊，他呢在湾区已经服务多年了，他的诊所是常青中医诊所，而且呢他个人是对奇经调气针的方法以及配合中药治疗的各种内分泌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有他自己非常独到之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他来聊的话题主要是减肥的一些话题，到底减肥有哪些误区，这个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常新医师408-215-1683 408-215-1683，可以询问任何有关健康和养生的话题。
对，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一四五零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健康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在湾区行医多年的常青中医诊所的常新医师。常新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对奇经调气针的这个方法以及配合中药治疗各种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甚至是并发症有独到之处的常新医师啊，来到节目中，主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什么呢，也是有关内分泌系统出现问题的一个也非常常见的一个病症，就是肥胖的这个问题。那在之前如果听到我们上两节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主要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到底在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出现哪一些的误区。那我们之前说了只吃蔬菜，有些人只吃蔬菜和水果这也是不行的。
对，
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只吃肉反而不吃主食，这呢
这种也就是外面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他觉得也是达到了减肥的效果。
是的，但是这个方法也有它的这个我想不足之处吧，那甚至也有很多副作用，
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对，那只吃这个大量的这个高蛋白和高脂肪的这个肉食呢，还有这个 cheese 呢，是确实是会让你觉得饱。我们说一吃油腻的东西有时候就撑着了，就不想再吃什么东西了，对吧？所以不容易饿，这个从这个方面呢是它是起到了这个一些作用。可是呢这个体重它怎么讲呢，就说我们吃进来很多这个高脂肪的东西呢，那我们会这个身体呢会把它分解，对吧？那这个脂肪呢它实际上又会被存储成脂肪。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个因为你吃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身体里最后你看它代谢结果呢是说身体里的水分和肌肉呢慢慢减少了。 那脂肪增加了，但是体重呢，确实也是还是在这个
减少。嗯，
可是呢，从长远来看呢，
它的脂肪并没有减少，
脂肪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那我们新陈代谢主要是靠肌肉来完成的，就是说我们运动啊，干什么，这个消耗热量都是肌肉在消耗热量，不是脂肪在消耗热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要是烧不掉，就是我们是靠肌肉来运动的，烧掉更多的脂肪，对吧？但是它现在等于说存储脂肪，然后消耗掉肌肉。
嗯，
那这个从长远来讲，就效果我觉得就是效果不会太好，而且对身体应该有蛮多的副作用的。
嗯，就是因为它时间长反而会增加你体内这个脂肪的这个增长哈。
对，你就想想这个平时这个饿了只能吃牛肉干哈。
对呀，
这个什么别的什么也不能吃，这个我想也是其实也是蛮痛苦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减肥哪一种都蛮痛苦的了，只是说找到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才让你这个痛苦能达到好的效果，这就是不错的。可是还有一些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坊间的这些朋友们自己有他自己独到的这些减肥方法，有的像我们之前说了只吃蔬菜和水果，这也是不大合理的。那像刚刚谈到的只吃这个肉类的不吃主食，这也是不对的，都是其实步入一种减肥的误区。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就是我们也要避免的。
对，我想这个脂肪这个问题，就是减肥的人很有时候很在意说这个买个吃的这个上边的标签上写什么脂肪是多少，对吧？
嗯，
这个脂肪含量多少，含量高的话不吃了。那当然这个习惯也是好的，可是实际上呢，完全不摄入脂肪呢来减肥呢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脂肪毕竟是人体所需要的一种
本能
一种物质。对，其实大脑的60%都是由脂肪构成的。所以而且呢，就是怎么讲，就是说脂肪呢不全是坏的，它有好的有坏的，对吧？那你不能因为说这个脂肪会产生高胆固醇，产生什么，然后我就完全什么都不吃了。
哎，说到这，那我们就想那大概吃哪一类的食物会产生一些好的脂肪，哪一类就是说不大好的这个脂肪。
好，那我想其实大家也都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
没错没错，
这个脂肪的话，一般来讲坏脂肪呢，就是我们说这种脂肪它能够升高这个坏胆固醇，也不是坏胆固醇，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吧，然后增加这个心脏病的这个风险。那比如说我们讲一般的饱和脂肪，那饱和脂肪都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红肉啊奶制品呢、这种都是有饱和脂肪比较多的。那另外一种脂肪呢是我们叫反式脂肪哈、就是英文呢叫 trans fat。
嗯，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把这个液体的这个蔬菜油呢通过改变它的化学结构，把它氢化以后呢变成固体，那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奶油啊，那个奶油那个花啊，
嗯，
对吧，这个这就是氢化以后的。那它可以一个是说增加这个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让这个食物在保质期可以增长一些吧。
哦，
对，那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在几乎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这种烘烤的食物啊，或者是沙拉酱啊，或者是一般做的这个已经 package 好的 snack 呀，或者油炸的食品呐、糖果啊里头会存在的比较多，所以这些东西实际是要避免的。虽然很好吃，很香啊，
真的是很香，
对，
难以抗拒的一个诱惑啊。
对，那好脂肪呢，就是我们讲就是不饱和脂肪了。那不饱和脂肪的话呢，其实又分两种，它也分两种，一种呢叫单不饱和脂肪，一种是多不饱和脂肪。
听起来，那比如说单不饱和脂肪是哪一类的食物，就这样比较形象一些哈。
就是怎么讲，对，就是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呢，它的作用呢是说可以降低坏胆固醇，那同时它还可以升高好胆固醇。那这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因为好胆固醇高的话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常常见到的橄榄油，为什么橄榄油这么贵呢？因为就是一个是说它这个取得的这个过程比较难，再一个当然它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油脂哈、那葵花籽油啊、花生油、芝麻油，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好的。那另外我们 中国人呢常常吃芝麻油，对吧？
对，
黑芝麻油，这个也是
啊，
也是
不错的，
也是不错的。
嗯、
哎，对。然后那像我们吃这个 avocado，
嗯，
然后或者我们的这个吃一些 nuts， 这个 nuts 里面，比如说杏仁呐、啊，然后胡桃啊，就是这个 pecan 啊，
嗯、
还有这个腰果，这一类东西呢，它里面的这个脂肪呢都是比较好的脂肪。
哦，
哎，其实这些东西稍微多吃一些，也无妨。
哦，还无妨哈。
对，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多不饱和脂肪了啊，说起来比较拗口。
嗯、
那它呢，其实它也可以降低这个坏胆固醇，但是它呢，也可以降低好胆固醇，所以它是不论哪种胆固醇，一律都会降低的。
哦，
那所以呢，就是吃的时候呢，就说
比较小心一点。
对，也可以吃，就是不要大量的吃、
嗯、
啊、
嗯。
那这种呢，如果从这个我们一般做菜的油类呢，就是豆油啊、玉米油啊，都属于这种。还有红花油啊、棉籽油啊，哎，
oh.
那我们吃的那次里头呢，这个核桃啊、这个葵花籽啊、南瓜籽啊，包括亚麻籽啊，或者我们吃的鱼呢里头，这个深海的这种鱼肉呢，比如说三文鱼啊，然后这个 tuna， 还有这个马鲛鱼哈、啊
嗯、
，mackerel， 那这种或者是说我们吃的这个豆奶啊、豆腐啊，它里面含的脂肪呢，
嗯、
都属于这种多不饱和脂肪，但是这种脂肪毕竟就是比那个坏的脂肪要好，对吧？所以就是也是可以吃的。
嗯，就是说可以吃，不一定非要避免，就是说你在吃的这个量上比较掌握一下。像您刚刚说的，像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豆油啊、玉米油啊，甚至说
也都还算不错，就是至少没有太大坏处的。
对，甚至包括我们常喝的这个豆奶、豆腐，
哎、
都是属于这一类当中哈。
对，
嗯，那除此之外，就是说我们之前谈了。
嗯，
许多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饮食当中，经常会提到的是低脂和这个
零脂肪的
和零脂肪的这些饮食哈、
嗯。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我们饮食当中还是要注意了。其实，之前长青医师已经说了，就是说你减肥不是一个单向的，只控制一种食物，是在你食物当中你还是要讲究一个平衡。
对
啊、然后还要配上其他的这些方法、
嗯。
具体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减肥方法，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我们暂时先不跟听众朋友分享更多的，因为我们是在3月7日的这一个健康谈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话题。那在我们今天主要是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在您减肥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一些的误区，而且呢除此之外，你也可以拨打长青医师的电话，他的电话呢是408-215-1683 408-215-1683。不管是减肥方面的问题，以及是有关内分泌以及免疫方面，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询问长青医师，他在看诊之后都会耐心的回答你。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长青医师跟我们讲一些内分泌会引起肥胖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1点到2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健康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长青你好。
哎，金娜好，听众朋友好。
在我们就是说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减肥，也就是说针对内分泌系统出现的问题，出现肥胖的这个问题，来聊一聊你怎么样来治疗您自己的这个减肥的这方面的一些治疗方法。
是，
其实这个也是说在我们上次跟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这么一个议题哈。
对，
所以在以后的 节目中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会提出更好、更多的建议。想在节目中，你们想听到哪一些方面的话题？那长兴医师呢，都会在节目中跟你们给你们解答有关相应的问题。所以呢，你可以通过拨打长兴医师的电话，可以去告诉他你想要了解哪一方面的健康和养生的问题。他的电话是408-215-1683。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减肥当中您要控制哪些的一些饮食，同时呢要避免哪一些减肥的误区。接下来长兴医师能不能再从因为你对内分泌这方面一直蛮有研究的，那在这方面我们都知道内分泌会影响很多的情绪。我之前也举例子，有一些朋友尽管是很年轻，可能就是因为情绪的关系引起他内分泌失调，所以尽管是年纪很轻，也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可是就是比较胖哈。
对，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分泌和情绪的这个波动会怎么样的造成这个肥胖？
对，其实这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哈，就是当人受到压力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给身体一个信号，就说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我希望要紧急处理这些事情。
哦，
那在这种有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呢，这个整个的内分泌系统呢，它就会进入一种怎么讲呢，叫类似于战斗的模式吧，就是说这个保命要紧，对吧，这个消化不重要了，所以它马上把这个消化的一些功能呢就给它就怎么讲，就掐断了。
嗯，
然后呢这个分泌一些这个比如说分泌一些这个激素呢，是让你能够马上这个去进入一个很快的，比如说爆发，有爆发力的去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逃命啊、跑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机制。因为大脑其实它不知道说你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只不过你这个压力一来，它作为这个生物它的反射，它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它分泌一些激素，把一些这个要让你这个能够逃生，就是我们叫 fight or flight， 就是要么是打还是逃，对吧，这个你马上做个决定。然后那不相关的事情，或者对他来说这个对救命不重要的事情呢，他都把它给放下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
产生一种情绪了，
对，
是不是？
对，那吃东西就是你，这是就算你在吃东西哈，这个大脑它的注意力也不是在这边。
哦，
那一个是说他也不觉得饱，然后，
哦，
对，那在所以有些人就生气的时候就多吃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那有些人是生气的气的吃不下，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就不停在吃。
嗯，所以很好的方法，生气的时候去 shopping， 我觉得。
哎，对。
对身体是好的，但是损失的是钱。
是，
对，啊，
所以这个压力会造成这种情形发生
啊，会造成这个情绪的崩溃哈。那当然不一定到崩溃了，起码这个情绪的这个不稳就会造成这个身体出现一种
对食物的反应的不敏感。然后然后再一个呢，就说下面还有一个有关的，我想是运动吧。
嗯，
那我们都说运动可以减肥哈，那个大家都知道说运动是燃烧能量嘛，对不对？但是应该怎么运动呢？这个然后运动完了以后我们要干什么呢？
嗯，
这个里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游泳是一个相当好的那个燃烧热量的一个运动了，这个一个小时大概可以烧掉1000大卡。那我们一般讲说这个一个人一天也就1500到2000大卡的热量，就是一个人一天可以就是基本上维持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热量。那你游泳游一个小时就1000大卡哦，
哦，
对吧？
嗯，
就说游泳它是一个消耗热量的方法，对吧？
嗯，
那当然还有其他，我这只是举一个数据来说。
嗯，
啊，那比如说我们说跳舞啊，跳舞跳一个小时大概消耗300卡。
嗯，
啊，那跳绳呢？介于这个游泳和跳舞之间，大概450卡路里左右吧。
嗯，
那仰卧起坐呢？大概也是400多，可是你也不可能做一个小时仰卧起坐，做几十个就累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快走呢，大概就是250个卡路里。
嗯，
那烫衣服、逛街其实也有消耗了，这个只要你在动的，大概这个100多个卡路里吧。那可是我们吃一块炸鸡啊，肯德基买一块炸鸡，500个卡路里。这个你跳绳大概要跳一个小时。
哦，就这样的一个比例。
对，
嗯，
那打乒乓球呢？要打 一个半，超过一个半小时，就是这样一块鸡哈。
哦，一块鸡就会。
对，那我们吃喝一杯可乐哈，也相当于你走路走一个小时。
所以那是不是能这样讲，就是说我不去吃这一块鸡，那我也不去运动，就相应的去跳绳。
对，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就是跳绳当然是多余的，但是就是你跳完了以后，你饿了，然后你跑去买一块鸡吃，买一个什么吃，
哦、这
个就不对了，对吧？
这就不对了。
那甚至对、
嗯、
对这个朋友送给我一个这个凤梨酥哈、啊，全素的啊、那个，那我看了看一块这个28克中的一小块啊，大概也是够你走半个小时的这个热量，
嗯、
对。所以就是吃，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吃什么东西，怎么吃这个东西要注意。
不过在这儿我倒是想，就是说那当然了，就是说拿运动和饮食卡路里来比较的话，会有一些我们刚刚看了有一些比较，那可是我们毕竟人一天的需要工作啊，需要的这个卡路里，它还是说你要靠这些食物来维持的，对吧？
是，这个是一个基础代谢。
哦、
那我们一日，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啊，
对，
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正常的加餐，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控制总量哈、啊，不要太多，
对，
这个都是可以的。
啊，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现在讲的，就是说你吃的这一块鸡啊，或者是说你吃再吃一些甜点呐、啊，是指你运动完之后再额外再加的这些食品，其实是有的时候反而把你运动消耗的这个卡路里是给全白做
了
啊，白白冲掉了啊。抽脂呢，其实现在说实话有很多很多的让自己减肥的这些方法呀，有许多朋友觉得最简单易行的，我莫不如去抽脂，我不用去运动，我也不用去控制饮食，抽脂最好了。
这个东西其实抽脂的话呢，大概有一半的人会重复发胖，因为关键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嗯，
那你抽完脂以后，你不用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来
维
持的话，那你还是照以前的这个习惯来做，当然还是没有用了，对吧？
你觉得会对身体有一些不好的吗？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我认为你连续的抽脂应该也是对身体有某种程度的伤害。
嗯嗯，所以也是要适度，要跟你自己身体的状况，要请专门的医生来给你一个建议，
他可能也会
适合不适合去做抽脂这方面的一个。其实抽脂算是一个手术了。
是，对啊，那所以他也会发炎啊，会怎么样？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有。
对，只不过是属于当前素食比较、比较快速的一个减肥方法。嗯，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个我的一个病人哈、啊，他呢是这个说，哎，听生完小孩子以后啊，也是这个身体比较胖，然后听别人说这个怎么讲，这个用薄膜减肥法可以去、
哦、
可以减肥哈、
啊。
那
好像听说过，对，
那他就去做了，做了一段呢，效果也不好。那他又跑来找我说这个看看怎么去调理。那实际上这个薄膜减肥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在身体上裹这个保鲜膜了哈。
嗯，
这个保鲜膜不透气，它就让你这个体温上升，然后你就出汗，是吧？
嗯，
那这个东西除掉的是水分，其实也不见得就是你的脂肪，
内脏的脂肪
去掉。对，就是说，对，你靠裹薄膜去燃烧脂肪，这个我觉得证据不足哈。
哦，
哎，那而且呢，这个裹了这个薄膜呢，它又会就是出汗出不透嘛，所以有些人呢会引起这个湿疹啊、毛囊炎呀、啊
哦。
所以我这个病人就是他其实后来就起湿疹，对吧？
哦、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请长兴医师啊跟我们来分享的是，在有些朋友减肥的过程中，你要注意避免哪一些减肥的误区。在我们3月7日的这个健康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到底有哪一些减肥的正确的方法。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午间直播室的健康谈的节目呢就暂时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长兴医师的电话，他诊所的电话是408-215-1683，408-215-1683，他都会为听众朋友耐心的解答您想询问的任何有关健康与养生的问题。而且呢，他特别是在奇经调气针的方法，以及配合中药治疗各种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这些问题方面呢，都有他自己独到之处。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